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到东托邦。说到金瓶梅，大家最熟悉的角色可能要数西门庆和潘金莲了。上期节目咱们也提到，作者兰陵笑笑生借助《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身份作为引子，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西门府完全不同的故事。事实上，书中除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主要角色都是原创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书中的女二号，也是《金瓶梅》书名中“瓶”字的来源李瓶儿。为什么在人物解析中我会首先来讲李瓶儿呢？因为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的立体和特殊。《金瓶梅》第62回中，李瓶儿去世，西门庆也顾不得身子底下的血渍和已经被疾病折磨的容颜尽毁的李瓶儿，捧着李瓶儿的脸，撕心裂肺地喊道：“我没救的姐姐，仁义好性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叫我西门庆死了吧，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姐姐是当时男子对于妻妾的一种称呼。此时的西门庆爱的已经不是李瓶儿这个女人的一身白肉了，而是她的这个人。即使是李瓶儿容颜不在了，西门庆的这种精神上的爱还是存在的。所以很多人说李瓶儿是西门庆肉欲世界中唯一的真爱。在众多的妻妾中，西门庆为什么就对四次改嫁了的李瓶儿动了真情呢？李瓶儿一生一共经历过四任丈夫，生得美艳动人，却出身凄惨。书中对于李瓶儿的外貌是这样描述的：人生的甚是白净，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细弯弯的两道眉耳。可见李瓶儿虽然不如孟玉楼生的身材高挑，但是皮肤白净，瓜子脸，柳叶眉。西门庆就曾经跟潘金莲说过，他就爱李瓶儿这一身白肉，也可见那个时代男性的一种审美观。李瓶儿的生父和生母书中并没有交代，只说她出生时家中得了一对鱼形的花瓶，于是就取名为瓶姐。后来李瓶儿被卖到了梁中书家中做侍妾，这个梁中书就是当朝宰相蔡京蔡太师的女婿。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提到过蔡太师了，是朝中只手遮天的权臣奸臣。李瓶儿在梁中书家中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梁中书的夫人，也就是蔡京的女儿，生性狠毒，而且嫉妒心极重，吃起醋来会直接把丈夫宠幸过的小妾给打死，活埋在后花园中，仗着父亲的权势草菅人命。不过幸好李瓶儿有一个比较亲近的养娘冯妈妈。冯妈妈是梁中书府上专门负责管理姬妾和侍女的，在冯妈妈的照料下，李瓶儿才幸免于梁中书夫人的毒手之下。后来梁山好汉李逵冲进了翠云楼，杀了梁中书府上的大大小小，梁中书和夫人也各自狼狈逃生。李瓶儿和冯妈妈在慌乱之中带了100颗价值连城的西洋大珠，2两重的一对压青宝石，就前往东京开封府投奔亲戚。这个时候李瓶儿遇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二任丈夫花子虚。当时权倾朝野的花太监正在给收养的侄子花子虚找媳妇儿，就使媒人说亲，想要娶李瓶儿。冯妈妈合计之后就决定答应这门亲事，一是可以再拿一笔钱财，二是下半辈子能有个依靠。可是李瓶儿嫁给花子虚之后，日子仍然是过得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李瓶儿名义上是花子虚的妻子，但实际上却是花太监的玩物。他与花子虚从来都没有过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新婚之际，花太监升任广南镇守，硬生生的是将这对小夫妻给拆开了，单单的将李瓶儿带在了身边，一去就是半年。书中也隐晦的提到，李瓶儿与花太监是同住一屋的。后来花太监因病告老还乡，回到了祖籍清河县，也就是西门府的所在地，这才使得后期李瓶儿与西门庆有了交集。花太监死后将大量的财产留给了花子虚夫妻，而这些钱都是由李瓶儿来掌管的。李瓶儿另外还藏有4箱值钱的珠宝，也就是私房钱，花子虚对此是一无所知。再加上当初从梁中书府中出逃时带走了大量的宝贝，此时的李瓶儿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妥妥的白富美了。那么花太监死了，按理说李瓶儿和花子虚是不是就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了呢？并非如此。花太监生前霸占凌虐李瓶儿，使得花子虚夜夜流连于风月场所。现在花太监死了，花子虚仍然是不愿意回家，天天泡在妓院里，从来都不看李瓶儿一眼。 之前给梁中书做侍妾时，由于梁中书的夫人善妒，李瓶儿与梁中书不可能过分的亲近，后来被花太监霸占又饱受凌辱，现在与花子虚的婚姻又是形同虚设，可以说此时的李瓶儿是身心都受到了极大压抑的一名女性，这也使得她后来和西门庆相遇时一发不可收拾。话说花子虚随着花太监来到清河县之后，与西门庆成了左右邻居，后来两个人结拜成了兄弟，两个浪荡公子哥没事就聚在一起吃喝玩乐，流连于花街柳巷。花子虚经常跟西门庆吹嘘说自己的妻子李瓶儿是多么的貌美如花，多么的贤惠，嫁妆是多么的丰厚。这老兄啊，以为西门庆跟自己一样，只是没事喜欢逛个青楼，不知道这家伙还喜欢撬别人家媳妇儿。可以说那个时候西门庆就对李瓶儿充满了好奇，终于有一日得以一睹李瓶儿的芳容。那天花子虚早早的就出门办事去了，临行前写了帖子给隔壁的西门庆，约他中午一起去吴家妓院。西门庆接了帖子上门去寻花子虚，可偏偏就这么巧在门口与李瓶儿撞了个满怀。西门庆一抬眼看到了李瓶儿白皙姣好的面容，可以说一瞬间魂飞天外，歪心思蠢蠢欲动。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落花有意，你流水也得有情啊。可巧就巧在李瓶儿此时对于西门庆也是一见钟情，他将西门庆招呼进屋，说了下面一番话，大意就是今日我家官人邀您去妓院吃酒，您好歹看我的面子，劝他早点回家吧。家里一共两个男仆都被他带去了，就只剩下两个婢女和我在家，没有其他人了。李瓶儿说道：“好歹看奴之面。”可是他与西门庆第一次见面，哪来的颜面交情呢？但是这一句话就拉近了他和西门庆之间的关系。后来啰七八嗦说的这一大堆，总结起来就六个字儿：今晚家里没人。西门庆乃是情场高手，这一瞬间就明白了李瓶儿的意思，从此就愉快地做起了隔壁老王。说起来这个花子虚也实在是个倒霉蛋，自己的结拜兄弟给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不说，族中的其他几个兄弟花大花三花四也跟他打起了官司，要分花太监留下的遗产，就这样花子虚被关进了监狱。李瓶儿找西门庆商量，随手就拿出来了3000两银子，让西门庆去上下打点送人情。西门庆说这3000两太多了，一半就够了，可是李瓶儿却说多的大官人收去，甚至还将家中自己私藏的4箱金银珠宝都通通给搬到了西门府去。遗产官司的结果是花子虚要变卖房产田庄，供花氏兄弟均分。此时李瓶儿又让西门庆赶紧买下了隔壁花家的房子，还说道不日奴也是你的人了。可见在丈夫和情夫之间，李瓶儿是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一场官司下来，花子虚是房子没了，田产没了，家中的3000两银子也没了。后来花子虚凑钱买了一栋比较小的房子，搬过去之后没多久就得了伤寒，再加上之前因为官司的事儿，越想越气，是一病不起。开始李瓶儿还请医生来给他看，后来就怕花钱，只让花子虚挨着，一日挨成两日，两日挨成三日，挨到了20多天的时候，花子虚就呜呼哀哉，气绝身亡了，享年只有24岁。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就恢复了自由身。以前他还只能和西门庆偷情，现在就盼着能够光明正大的嫁入西门府了。西门庆和他商量之后答应说5月24日行礼，6月初4迎娶。这一切本来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可兰陵笑笑生偏不这么写，他让李瓶儿又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上期我们提到西门庆将女儿西门大姐嫁给了80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敬济，西门庆也因此巴结上了陈洪和杨提督这座靠山。可就在西门庆准备迎娶李瓶儿的时候，朝廷出现了一场政治风波，杨提督被问罪了，这下树倒猢狲散，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和女婿陈敬济逃难来到了清河县，躲进了西门府家中。西门庆担心自己也会受到池鱼之殃，吓得是魂飞魄散，当即命人带上了金银珠宝上京去打点，与此同时大门紧闭，也不想让清河县的人知道他摊上了此等大事儿。在这种情况下，西门庆还哪顾得上娶李瓶儿这档子事儿啊？眼看约定好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李瓶儿的养娘冯妈妈带着李瓶儿的头面，3番4次的去敲西门府的大门，可这大门关的就跟铁桶似的。过去女子出嫁时，女方会将头面准备好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收下头面，不日便要迎娶。 五月的一天，冯妈妈终于见到了西门庆身边的小厮戴安，好说歹说将头面交给了戴安。戴安接下这头面转交给了西门庆，可回来却跟冯妈妈回话说头面收下了，迎娶的事儿之后再说。这下就让冯妈妈实在是摸不透西门庆到底是什么心思了。李瓶儿左等右等，五月过去了，六月初四原本过门的日子也过去了。李瓶儿对于西门庆是朝思暮盼，但是却音讯全无，只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因此便卧病不起，还开始日日做噩梦，梦见自己被狐狸精缠身。冯妈妈很是担心李瓶儿，便找了大街口的医生蒋竹山来给李瓶儿诊病。这诊着诊着，蒋竹山竟对李瓶儿起了非分之想。病虽然是给看好了，但蒋竹山也说了西门庆的一堆坏话。最重要的是告诉李瓶儿，西门庆的亲家出事了，他也受到了牵连，朝廷已经下令去捉拿他了，他怕是再无翻身之日了。这些话是正中了李瓶儿的命门。李瓶儿曾经是梁中书的侍妾，后来又成为了花太监的女人，跟政治高层多有接触，对官场也甚是了解。她知道卷入政治风波后往往是吉凶难测。李瓶儿被蒋竹山给说动了，决定跟蒋竹山结婚，但是蒋竹山是属于入赘，因为一个穷医生你也拿不出来聘礼啊，但李瓶儿却有的是钱。作者这种写法让很多读者一开始都感到很费解，李瓶儿前一秒钟还对西门庆用情至深呢，下一秒钟怎么就转脸嫁给别的男人了呢？这实质上是因为李瓶儿的性格所致。李瓶儿的前半生没有过依靠，也没有得到过丈夫的疼爱，她比起肉体上的满足，更想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不愿意再漂泊无依，想要一个实实在在的家。西门庆是清河县有名的恶霸，蒋竹山不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敢在李瓶儿面前去说西门庆的坏话，是因为当时清河县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西门庆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那李瓶儿的下半辈子也没了着落。此时蒋竹山便趁虚而入，婚后李瓶儿出手阔绰，立刻拿出了300两银子给蒋竹山开了间药铺。可清河县所有人还是低估了西门庆的实力，他很快便转危为安，后来甚至是权势更长。而李瓶儿也发现他的真爱仍然是西门庆，一心还是想要嫁入西门府，结局就是将入赘不到3个月的蒋竹山给扫地出门，李瓶儿最终还是进了西门府。但是李瓶儿转嫁给蒋竹山，对于西门庆来说不仅仅是意想不到，甚至是一种耻辱。上一回我们就说过，西门庆家是做药材生意起家的，李瓶儿在西门庆有难时转嫁他人不说，还帮着蒋竹山成了西门庆的生意对手，这让西门庆是怒火难平。所以最终在李瓶儿嫁给西门庆时，不但在结婚的头几日受到了冷落，甚至还遭到了一顿鞭打。西门庆从政治风波中满血复活之后，得知李瓶儿改嫁给了蒋竹山，还花钱给蒋竹山开了一家药铺，生意红红火火，这让西门庆是火冒三丈。他安排鲁华、张胜二人设计让蒋竹山吃了官司，被绑去了官府。而此时的官府早就已经被西门庆给买通了，蒋竹山挨了一顿板子不说，还被判定要赔偿30两银子。他拖着疼痛的身躯，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苦苦地哀求李瓶儿给他30两银子。但此时李瓶儿早就已经厌倦了这个吃软饭的丈夫，再加上蒋竹山夜里确实是不如西门庆，这使得李瓶儿早就想将蒋竹山给扫地出门了。他一口唾沫吐在了蒋竹山的脸上，骂道：“这没羞的王八，你递过银子在我手里吗？问我要银子。”蒋竹山看李瓶儿不肯给自己银子，又怕不赔钱会再挨打，跪在地上是哭着求李瓶儿。李瓶儿此时掏出来30两银子扔在地上，说道：“就当是我齐僧布施了，拿着钱赶紧卷铺盖走人。”就这样，蒋竹山被李瓶儿给休了。回看李瓶儿与花子虚的那段婚姻中，在花子虚病入膏肓时，李瓶儿不肯花一分钱给他治病。虽然李瓶儿不像潘金莲直接喂毒药毒死了武大郎，但他故意不请郎中，拖延病情，也等于间接害死了花子虚。到了和蒋竹山的这段婚姻，李瓶儿在自己最凄惨和痛苦的时候，像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了蒋竹山，可是后来没用了，便一脚踢开。可以说到此为止，李瓶儿前半段的人生是充满了人性之恶还有自私的。可是后来嫁到了西门府之后，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生理上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这使得李瓶儿开始走上了灵魂净化之路，收起了昔日泼辣狠毒的性情，身上开始散发出来小女人柔情似水的一面。 不争不抢不贪心也不勾心斗角，可以说与前妻的李瓶儿是判若两人。李瓶儿对于前几任丈夫虽然是强势无情，但是对于西门庆自一开始便爱的卑微。花子虚刚去世的时候，李瓶儿就向西门庆表示，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这算得上是李瓶儿对西门庆的第一次求婚，可当时西门庆就推脱说等李瓶儿过了夫丧之后再说。后来李瓶儿又向西门庆求嫁说，哪怕娶奴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在休了蒋如山之后，李瓶儿又托西门庆身边的小厮戴安传话向西门庆求嫁，这次同样是言辞恳切。可此时的西门庆仍然是在气头上，他就跟戴安冷冷地交代了一句，这贼贱淫妇既嫁汉子去罢了，又来缠我怎的，即使如此我也不得闲去，你对他说什么下茶下礼，捡个好日子抬了那淫妇来吧。此时西门庆答应娶李瓶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李瓶儿的财力。当时西门庆就是看上了孟玉楼的嫁妆，不惜冷落了好不容易到手的潘金莲好一阵子，先将孟玉楼给娶进了府。可是孟玉楼手上的嫁妆跟李瓶儿相比，简直就是土财主和马云之间的距离。李瓶儿好不容易嫁进了西门府，可西门庆却在新婚的头三日都没有到李瓶儿的房里去，这对新妇来说是极大的羞辱。李瓶儿闹着要上吊，可没想到西门庆拿着绳子就冲进了屋里，对李瓶儿说道，让你寻死，你再吊死一个给我看看。说罢让李瓶儿把衣服脱了跪在地上，西门庆拿鞭子抽打他，边抽打还边责问说，我和蒋竹山那厮谁强。李瓶儿说道，他拿什么来跟你比，你是个天，他就是块砖，你是33天之上，他是99地之下，还说你就是一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叫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挨着打，此时的李瓶儿还能说出来这样一番话，已经不是一般的痴情了，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着了魔了。李瓶儿的示弱也让西门庆的男子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丢了鞭子拉起李瓶儿揽在怀里，两个人这才算是和好了。对待西门府中的其他人，李瓶儿也是处处想得周到，与人为善。她本来有一个9两重的黄金发髻，嫁给西门庆之后，发现这等豪华的首饰连正房吴月娘都没有，她觉得不好意思带出来，就让西门庆打成了别的首饰。对待下人也可谓是千金散尽，每一次一众人请客吃饭，李瓶儿都是出大头。围绕着西门庆的6个妻妾，大房吴月娘是因为责任，三房孟玉楼是因为认命，其他几个要么是为了生存，要么就是为了肉欲。可唯有李瓶儿是因为爱，或者是近似于爱的某种感情类的东西。西门庆也慢慢地发现了李瓶儿的好，开始对她偏爱有加。他的这份偏爱也更加拔出了李瓶儿原本用来与外界对抗的毒刺，性格也开始变得温婉起来，不争不抢。后来李瓶儿给西门庆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关个儿，这也是西门庆除了西门大姐这个女儿之外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西门府上的第一个儿子。从此李瓶儿更加得到了西门庆的宠爱，也同时引来了潘金莲的嫉妒。面对潘金莲的一再刁难，李瓶儿却不愿意与其计较，有一次甚至连李瓶儿的丫头和奶娘都看不下去了，替李瓶儿抱不平。可是李瓶儿却说道，天不言则宽，地不言则厚。潘金莲知道关格尔胆子小，就故意把孩子举得高高的去吓唬他。每当关格尔刚刚睡下，潘金莲就在隔壁打猫打狗打丫鬟，弄得是鸡飞狗跳。李瓶儿也只是捂着孩子的耳朵偷偷的抹眼泪。有一次西门庆进来看李瓶儿眼睛红红的，问他怎么了，李瓶儿也没有说潘金莲的坏话，只是说迷了眼。最终关格尔被潘金莲养的狮子猫给扑倒，身上被划破，口吐白沫，手脚抽搐，1岁半的小娃娃活活的给吓死了。西门庆是气得直接抓起了狮子猫就摔在了地上。你说这孩子都让别人害死了，李瓶儿这回总该反击了吧，可是他并没有。金瓶梅第61回，西门庆从外面回来之后，一身酒气的进了李瓶儿的房。此时关格尔已经走了，李瓶儿也被潘金莲给气病了，她心中的痛苦和抑郁可想而知。她问西门庆说在谁家吃的酒，西门庆说是在韩道国家，说韩道国看他没了关格尔，特意跟他吃酒劝解。可是1个月前西门庆的生日宴上，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头上戴着西门庆赠他的寿字金簪来赴宴，全家都知道了王六儿和西门庆是有奸情的。更重要的是，这寿字金簪原本是李瓶儿和西门庆的定情物，如今西门庆说去韩道国家吃酒，那摆明了是去私会王六儿了。 可她却打着关个儿没了的借口，这一句句话简直就像是插在李瓶儿心上的刀子。李瓶儿跟西门庆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让西门庆去别人屋里睡去。不识趣的西门庆竟然说道，那好吧，我去潘六姐那儿。明明知道是潘金莲害死了关个儿，此时李瓶儿终于忍不住了，她说道，你赶紧去吧，人家正等着你的，省得委屈了人家。西门庆说，那你这样说我不去了。李瓶儿又笑笑说道，我哄你呢，你去吧。西门庆走后，李瓶儿拿着药，眼泪扑簌簌的就掉了下来，长叹了一口气才把药给吃了。前期自私无情的李瓶儿和如今处处为西门庆着想，处处退让，忍气吞声的李瓶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讽刺就讽刺在，如今善良的李瓶儿不仅让自己失去了孩子，还将自己一步步的逼上了绝路。关格儿被害死之后，李瓶儿就郁结成疾，一病不起。但是生病之后，他仍然没能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一位。在李瓶儿带病宴重阳那一回，他强忍着病痛坐在重阳宴席上。期间，大房吴月娘劝酒说：“李大姐，好甜酒，你吃上一盅。”李瓶儿面对大房不敢说不，他拿起酒盅饮了一口，立刻就感到身体下面一阵阵的热，回到房中便发香了雪崩。李瓶儿得的是崩漏之症，最忌讳的就是生活不规律和喝酒，当晚就病入膏肓了。没几日的功夫，原本像花儿一般的人就已经瘦得跟一片黄叶似的，屋子里面全都是精血带来的恶臭，床上只能铺着草纸，丫头们在房间里面熏香去味儿。李瓶儿临死时的惨状被兰陵笑笑声刻画得相当写实，简直就是一部绝症病人的实录，画面之难堪，让人尊严尽失。可就是在这一副残酷的画面中，兰陵笑笑声竟然挖掘出来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温柔面。他在李瓶儿最后的日子里不离不弃，四处求医问药，求神拜佛。就在李瓶儿离世当晚，道士跟西门庆说不让他进李瓶儿的屋，说房间不吉利，不利于西门庆的官场仕途。西门庆在房屋外长吁短叹，最终还是走了进去。李瓶儿看着进来的西门庆万分的惊愕，两人抱头痛哭。临终时，李瓶儿还是一心只为西门庆，说不用花大件的钱为他置办棺材，西门庆还有这么大一家子，将来用钱的地方多。这一次西门庆终于没让他失望，他哭着说道，我的姐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西门庆就算是穷死了也不肯亏负了你。此时的西门庆终于是理解了李瓶儿的爱，也开始对他敞开心扉。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在房间里面离地跳得有3尺高，放声嚎哭。三日之后安放李瓶儿时，西门庆哭得都呆了。后来给李瓶儿举丧唱戏时，西门庆唱到今生难会面，因此记上丹青一句时，又止不住的落泪。金瓶梅中大多数描写的都是不可遏制的物欲、金钱欲和性欲，但是李瓶儿与西门庆之间的感情就像是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带来的一丝丝温暖的人性，这也使得最后李瓶儿死的时候让很多读者倍感惋惜。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李瓶儿这个人物就极具悲剧色彩。兰陵笑笑声的可怕之处就是把人性的善与恶撕开了给你看。他笔下的潘金莲性格逐渐由嫉妒恶毒走向极端扭曲，而李瓶儿则由冷漠无情变得温柔娴熟。就在我们沉浸在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深情中时，兰陵笑笑声又狠狠地给了我们一巴掌，西门庆很快又跟关格儿的奶妈如意儿搞上了。这就是西门庆，深情是真，纵欲也是真，成年人的世界并非非黑即白，这也是人性，有善也有恶。好的，今天就是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